那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篇道，题目叫做为何祷告是灵了，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点印象。当时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的祷告呢有时候呢会不蒙应允的啊，至少呢有四个的可能性啊。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啊出错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容有问题，所以上帝不想回应，所以呢神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就是祷告错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时机还没成熟啊，就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神要我们先等待，所以他没有立刻的回应我们，这是第二个可能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祷告的人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罪是会拦阻我们的祷告达到上帝面前的，所以可能是我们啊，神需要我们调整自己啦，要我们改变啦，要我们成长啦，然后等我们人准备好了，他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是第三个原因。啊，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会不蒙应允呢，是因为可能神已经回应了，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了，神已经在我们身边成就了事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留意，没有去观察，啊，而且可能那个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但神无论如何是回应了，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所以就因为这四个原因呢，我们会看不到神给我们的答案，或者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没有蒙应允。啊，弟兄姐妹，今天呢其实我想补充多一样哈，我们祷告有时候会失灵，我们有时候会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就是今天跟你们一起来探讨的啊。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啊，其实呢所记载的是还记得上一周我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说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了高山，在山上登山变相的那一件事情啊，这一段经文呢，刚好就发生在他们下山之后的这件事情啊。当时呢，我们知道下山之后呢，他们就碰见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就讲到门徒呢，就是祷告失灵了，然后耶稣的祷告却成功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耶稣成功而门徒的祷告失灵呢？我们来再来描述这件事情哈。当时呢就是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就下了山，然后就回到山下的时候，就看到其他的那些门徒啊被一群人就围着哈。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突然间就看见耶稣来了，他就离开这一群的门徒，就走到耶稣的面前，就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呢他就跟耶稣说，主啊，怜悯我的孩子哈，他就是有个小朋友就小孩，他说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哈，这里说到他是害病哈，但我们知道他其实这个病呢是魔鬼在他身上附身导致的。他说他怎样呢？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也就是说这个鬼啊就是把这个小孩啊有时候丢到火里，有时候丢到水里哈，冰火两重天的那样折腾他。他说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哈，他们却不能医治他哈。然后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耶稣你帮帮忙啦。耶稣就叹了一口气哈，他说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然后就说把他带到我这里。然后耶稣就斥责那鬼哈，就是对着那个小孩斥责他里面那个鬼，鬼就出来了，然后孩子就痊愈了。然后后来呢门徒就很纳闷了，他们就趁没有人的时候，人家都退去的时候在屋子里，他们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哎，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哈。他说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了。弟兄姐妹，听完了这个描述，看到了这段经文，我想问你如果一个问题，门徒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来，原因是什么？ 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因，对不对？一个就是信心小，然后呢，就是若不祷告，进食就不出来，就是信心的祷告。好，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祷告不成功跟信心有关哈。那信心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信心才能够经历上帝的作为呢？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刚才所讲的那四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祷告错了，祷告的人出了问题，时机不对，或者是神应允了我们没有去观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导致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到底什么样的信心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呢？那我们在分析这件事情之前呢，我想先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神，我们祷告了，神听了祷告了，然后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就是神听了祷告，他回应我们，我们称这种为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一般呢，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是神迹，对不对？比如说，哎呀，我们有病祷告，神医治了；我们有些事情处理不了的，神哎让这个事情解决了，处理了了。我们知道是人所不可为的，但是神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称这种事情为神迹，对不对？那么神行神迹有没有一些原则的呢？在圣经有没有给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神会行神迹，有一些情况神不会行神迹，有没有呢？啊？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啊。那首先我们来说神迹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说神在什么情况底下神迹会成就。那我们来看哈，我们神学院以前有一位挺有名的系统神学的教授，他在我们那个神学院呢，他基本上是不教书的，他只是做研究，因为他很出名啊，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厚厚的啊，而且是律师的，所以我们你到全几乎我去到每一间神学院，我一跟那些人一谈起，一讲起这本书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哪一本，就是 Green Monster 哈，因为它是绿色的，厚厚的，我们就像绿色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野怪物哈 ，Green Monster 就是他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迹的目的呢有三个的。他说第一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好，所以你如果留意看哈，耶稣行的神迹，每次行神迹呢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为要让人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会行神迹的。第二个呢就是为将要发生的启示建立一个基础哈，所以比如说你看耶稣每次行一个神迹之后呢，他一定会解释一个真理，每次一个神迹发生之后，他就会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属性，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一个方向啊，一个解释哈，一个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的一个启示哈。所以为了要让我们看见启示，他先建立一个基础哈。神迹发生之后，他再解释给我们看到。第三样呢，就是满足人的需求。那这个翻译可能不是太好哈，它这其实跟满足的意思不是说要满足人的欲望要求的那一种满足，而是说我们人有需求的，我们人有缺乏的，我们人有比如说病痛啊，我们的一些软弱啊，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呐、啊，所谓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就像圣经所说的，神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就是人的那种所求呢，神会要来供应给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会行神迹的。所以这是三个。所以呢，有另外一位系统神学家呢，他就把这个神迹他的定义为什么呢？基本上差不多。他说，上帝非凡或者不寻常的作为，就是一个不平常的一个作为，就是不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会发生的，不是偶然事件哈。目的是要什么呢？要引起人的惊叹，就是看见上帝的荣耀， 敬畏就是看和见证他，就是看到神的这个能力可以供应给我们，然后看到他见证他，就是看到他的启示他的属性所有的这些，所以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就是荣耀上帝，为启示建立基础，然后满足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信心就会看到神迹哈。那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神的恩典。比如说我们人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灵应该有的那种态度，我们的那种信心。所以信心跟神迹呢就被拉在一起了。所以圣经跟神迹的关系呢就很巧妙的。圣经给了我们有很多关于信心跟神迹怎样操作的一些模式跟案例哈，我给大家看几个哈，就从圣经里面，当然可能不是完全，但我给你看几个呢，圣经里面呢，信心跟神迹会怎样的什么情况底下发生，然后我们再做个总结，你就知道信心跟神迹的关系在哪里。首先呢，我们观察到圣经里面有一种模式是这样的，就神启动神迹，就神主动的开始了一个神迹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有信心，他想参与，这个神迹是会成就在这个人身上的。 OK， 就是神开始了一个神迹，然后有人看到，哎呀，神你这个神迹发生，然后他有信心要参与在其中，所以神迹就成就了。那有什么例子呢？我们看耶稣有一次在水上行走，然后彼得在船上看到耶稣走过来，然后耶稣，然后他就怎样？他要求要在水上行走，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开始了一个神迹，在水上行走。然后彼得呢，看到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也有信心，相信自己可以走。他说：“主啊，我到你的那里去可以吗？”所以耶稣就说：“你下来吧。”所以彼得就下去了。那他有信心的，他下去，他就走在水上面了。但是后来他怎样？他一失去信心，他就往下沉，所以信心没有了，就没有神迹成就；信心有，就有神迹成就。所以也就是神启动神迹，人有信心，他是给参与在这个神迹当中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迹跟信心的这个关系。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什么呢？模式二哈。就人有信心，就导致神启动了神迹，然后呢，神迹就成就了。在什么情况底下有呢？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圣经里面通常就看到的，比如说血漏妇人，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他就去摸这个耶稣的衣裳，然后耶稣就医治了这个妇人，对不对？他有信心啊，他相信耶稣可以帮他做到，然后呢，耶稣就帮他做到，所以神迹就成就了。又比如说迦南妇人，他的女儿病了，他一直哀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然后耶稣呢，就医治了迦南妇人的女儿。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哎，我相信上帝，然后我祈求，然后神迹就发生。所以这种模式呢，就是人有信心，神启动神迹，神迹成就。我们看还有没有第三种模式呢？它是什么呢？就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神都可以启动神迹的，然后神迹就成就，人就有信心。这个就是有点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而导致人相信主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记载，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并不认识耶稣是谁，然后耶稣就主动走来医治他，然后这个人被医好之后，后来他怎样？他信了耶稣。就还没有认识主的一个人，主主动的来在他身上行神迹，然后神迹成就了之后，就导致这个人有信心。好，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状况，他的信心是后来有的。然后我们来看模式第四种是什么呢？人都还没有相信，神已经可以启动神迹的，然后神迹就成就。比如说喂饱五千人的例子，当时那些群众可能有很多都不认识，还没有相信，但耶稣已经启动神迹说要喂饱他们，然后呢，这个神迹就发生在他们的当中。 是不是这些人所有人都信了呢？后来也不一定，只是说神可以在不信的人当中也行神迹的。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种模式，人不信，神不常启动神迹，神迹不多。就是说当人还不信的时候呢，神不经常启动神迹的，然后神迹发生的状况就不多。比如说拿撒勒人因为不信，耶稣就在这里的拿撒勒本乡也不行，不多行异能，因为他们不信嘛。是不是耶稣不能行异能呢？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在那里就不多行异能。所以从以上刚才所讲的这五种分类来说呢，虽然它并不能够完全涵盖圣经全部的案例，但如果从这几种的模式来看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结论的，人的信心可以产生神迹吗？肯定的。耶稣能否在人都还没有认识他，就对他有信心之前，在他有还没有认识他之前的情况下行神迹，可以吗？是可以的。那，然后我们再问，没有信心，神迹能不能发生？当然可以，因为主权与能力在于神。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却发现没有信心的情况呢，会导致神不行神迹的。留意这里不是说不能行神迹哦，这里只是说不行神迹，也就是说没有信心的情况神仍然可以行神迹，但是呢，没有信心的情况会导致神不行神迹。所以人有信心，神迹就多发生，人没有信心会减少神迹的发生。因为人的参与表明对他们对上帝旨意的信靠跟信任度和信心，跟神迹的产生很有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有信心就会导致神迹多发生，没有信心就会导致神迹少发生，这是必然的道理了。我就讲个例子哈。我以前在维珍神学院上一门课，是旧约，那个老教授Bruce Welke 老教授他的课，有一次呢，他就跟我们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事件，还记得吗？大卫就是用一个甩石机旋五个小石块，他其实就甩了一个呢，就把这个歌利亚给打倒了，然后呢就战胜了歌利亚。然后呢，他说如果大卫当时拿着甩石机旋放了一块小石块就在那边甩甩甩甩甩，但是不扔出去，他说歌利亚会不会倒下来？他说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歌利亚没有必要要配合你一样一定要倒下来。那你说神要帮大卫的呀，但是神要帮大卫，大卫也应该要怎样？他要甩那块石头出去啊，对不对？其实他那块小石头呢，不一定能够打倒歌利亚的，但是小石头因为他有信心，他甩出去，上帝就用了他的小石头呢，打得非常准，就打中这个歌利亚的眉心，而且力量是挺大的，就把歌利亚给打倒了。也就是说，大卫在甩石头，如果他没有跟神配合把石头打出去呢，上帝是不一定要跟他行神迹让歌利亚倒下来的。但是就因为他有甩出去呢，他有信心甩出去，上帝就可以用他的这块小石块呢，成为一件神迹的发生。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上帝行神迹往往是期待人参与的。当人相信神而愿意配合神的行动的时候，神就会让神迹来成就。所以上帝是神迹的启动者和成就者，而人就是上帝成就神迹的参与者。如果人不参与他那部分的角色的时候，上帝就有可能会不行他可以行的这个神迹。我最近看一本书，是台湾一个神学教授写的，他有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很能够总结我刚才所讲的。他说上帝要将恩典赐给人与否，不是以人的祷告来定的， 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祷告只不过是操练人的信心而已。而在此之前提之下，我们借着祷告才能到达天父为我们所储存的丰富宝藏。顺从上帝命令祷告，才能使人得到天上的福分。所以也就是说，神已经有旨意要成就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参与在这个其中，我们去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天上的福分为我们成就。如果我们不去祷告，不去参与呢，上帝不一定要为我们成就的。所以神迹与信心是相互影响的。那但现在我们要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信到什么程度才会看到神迹的发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当耶稣和门徒在屋子里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不能把鬼赶出来的时候呢，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那耶稣说门徒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呢？答案是因为什么？他们信心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如果因为没有信心，他会说你们没有信心，不会，他没有说你们没有信心，他只是说你们信心小。但是这个小，小到什么程度会导致这个鬼赶不出去呢？然后我们如果往下看呢，你就会看见了有点矛盾的，因为门徒问他的是为什么赶不出去呢，他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但是下面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了。我们留意说，什么情况底下信心可以大，会导致这个山都被挪动？就是信心像芥菜种。那我想问大家，芥菜种有多大？其实芥菜种非常小，它就像胡椒磨成粉之后，胡椒粉的那种状态。所以也就是说，这句话就变得很矛盾了，对不对？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你们做不到。但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的芥菜种，却又能够，那到底是信心小可以行神迹呢，还是信心小不可以行神迹呢？不是很矛盾吗？两个都是很小的东西呀。其实呢，我们理解之后你就知道并不矛盾的。因为呢，原来耶稣在这里用的信心的大小呢，不是数量上的考量。他不说，你这块信心比较大块，你这块信心比较小块，大一点小一点，不是。他这里讲的是效率上的考量。原来他把有信心的人分成两种，这两种人都是有信心的，但分两种，一种是有效率的信，一种是没有效率的信。没有效率的信就是这里所谓的小信，有效率的信就是这里所谓的芥菜种般的信。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没有效率的信，这种小信。你可以说他们可能是有信，但信的可能有点偏差，也许是对神的属性曲解，也许只是信一部分不信全部，换句话说也就是信的不完全，比如说偏差了的信心，对神旨意就会不了解，可能是相信自己多过相信神，这种不完全的信就不能经历神的作为。唯有完全的信才会有效，即使很小也有效。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完全的信，即使是只有一点点，我们如果没有 完全的信，即使是很多都没有用，但如果我们有完全的信呢，即使一点点都会见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如果没有完全的信，就不会有果效。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有个人生病了，然后他吃对了药，一点点都会有效用，多多少少都有作用。但如果他用错了药，你叫他吃多少都没有用，对不对？ 他吃错了 就没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信心大小，他其实是要指出有两种的信，一种是有功效的，一种是没有功效的。怎样的信心有功效呢？就是一种完全的信所带出来的信心。没有功效的是信心，就是一种不完全的信所带出来的那种信心。完全的信指的是我们的信是清楚的，不是只信一些不信一些，我们所受的接受的是整个的啊，当然就包括接受主耶稣，把信心放在主的那里，也认同耶稣的主权，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去祷告，这样的信心即使很小，但一定会有效率，因为这样的信心呢是完全的啊。不完全的信心呢就刚好相反，只信一些不信一些，所接受的不是整个的，只接受某一部分，或者只将一部分是信心放在主那里啊，不完全认同主耶稣的主权，不愿意完朝按照主的意识去做去祷告，那这样信心即使是很多，但不一定会有效率，因为这样的信心不是完全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位有一本书，他讲了一句话，他的书名叫 Good Things God Things， 就是神的事好的事。他说我们人呢经常做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是很好的，而且的确也是很好的事情，但不一定是神要的事情。但所以当我们做很多人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但这些不是神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做起来呢都是人的方法在做。唯有当我们做是神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些才会事半功倍的成就。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啊不是没有，但有时候我们的信呢是人的那种信，而不是信神的那一种信。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信心是确信我们能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相信神是一言九鼎的。所以弟兄姐妹，信心不在乎大小，而在乎于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正不正确，信心的凭据可不可靠。信心是相信我们能做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为什么门徒不能把鬼赶出来呢？也许他们在去做一件神没有要他们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赶鬼的动机是要让自己得别人称赞，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什么呢？他们是用了自己的能力想把鬼赶出来。所以耶稣后来说什么呢？这类的鬼非用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意思是什么呢？你要回到属灵的层面，你要回到去依靠神的能力，在祷告禁食当中你去支取神的能力，你去支取信心，不要靠自己。但如果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深信神会帮助我们去做，这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功效的信心可能就是动机不正确，可能是神没有他们 要他们做，可能就是用人的方法去做。那我给你看一个例子哈，你就知道了。在使徒行传19章有个个案，就说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犹太人哦。这几个犹太人呢，其实他们身份也不小，他们是犹太的祭司长的儿子，也就是宗教世家出来的几个后人。他们游行各处，说能念咒赶鬼。他们赶鬼的时候竟然也用耶稣的名字哦。有一次他们就看到有人被鬼附了，他们赶鬼是这样说的：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就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这些鬼要出来。哎，你知道他赶的时候结果怎样？那个鬼呢竟然回答他们呢：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然后呢，恶鬼所附着的那个人，恶鬼没有出来，那个附着被附着的人就不受控制的，就跳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打呀，把他们衣服全部撕破了，结果他们落荒而逃。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他们也用耶稣的名字赶鬼的，也不成，却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信耶稣，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并不是奉我所信的耶稣。所以他们用的是人的方法，他们 有没有相信耶稣可以做这个事情？当然相信，要不然他不用那个名字。但是他那个信不是完全的，不是自己的，是没有功效的信。不完全的信心会带来不确定，会带来没有把握，会带来没有真正的平安，也没有功效。反过来说呢，完全的信就会带来平安的，带来把握，也带来功效。那我给你看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呢，有另外一段跟今天我们的所看的经文很相似的经文的，读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21章17到22节，这里是描述耶稣，他说，于是耶稣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救。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非常相似哈，同样是把山从这里挪到那里哈，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的是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刚才我们那一段经文所说的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小是什么呢？就是有疑惑的信心，没有功效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有疑惑的信心。那如果这样来说，完全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不疑惑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不疑惑的信心。所以也就是说，疑惑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完全的信是不疑惑的。主耶稣希望我们有这种不疑惑的信心，他希望我们的信心是完全的，这样的信心是有功效的信心，哪怕像芥菜种那么小，它都有功效。所以芥菜种信心所讲的不是我们信心很小块，它指的是我们的信很完全，但是虽然很小，但是它很有功效，因为我们抓对了对象，我们抓对了我们所信靠的。可能说，神啊，耶稣啊，我知道你能做，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信心够不够。你说这种祷告神听吗？当然听。就像有一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是相信你的，但是我的信心好像很脆弱。耶稣为他成就大事，他所讲的是这种有功效的信。那圣经还有一段经文，雅各书，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谁的祷告很有功效呢？一人。一人是谁？义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成为义人。义人的祈祷为什么有功效？因为他真信啊， 他信的正确啊，信的认真啊，信的确实啊，而且努力的按神的心意去生活，所以他的祷告特别合神的心意。那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刚才我讲了，芥菜种的信心是有效率的信心。这种有效率的信心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解释给你们听。芥菜种呢，除了小之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它，它是很微不足道，没人看得起它，但是它可以变得很大，很有效率。但它效率从哪里来呢？也就如果用来比喻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人求主加增我们是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当时门徒求主帮助他们，耶稣的回应并不是把重点放在信心的多或少，而是教导门徒，你们要有像芥菜种一般的信心。芥菜种一般的信心，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比芥菜种还大的那一种，可能我们就不会想要去依靠神，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微不足道，我们反而会怎样？我们反而会去依靠上帝要来为我们成就事情。所以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这样说，芥菜种的信心就是依靠主的信心，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能力很微小，而生出一份对上帝的信心，把自己真正的明白自己很微小，从而学习全心依靠，并把行神迹的成果都归依上帝的作为。也许当年那几个祭司长的儿子他们赶鬼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信心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因为这种大的信心导致他们反而不晓得去依靠上帝，所以反而就做不了。反而当我们成为芥菜种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可以成就。有什么根据呢？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们就不出来。禁食这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并不是说你禁食你就会拥有行神迹的力量，而是透过禁食的操练，信徒学习放下自己的需要和肉体的欲望，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把天父的心意凌驾在自己的心意之上，学会看重上帝，看清自己。在这种情况底下，芥菜种的信心就比任何的信心还要有功效。所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是警戒门徒，你不应该把信心建基在自己的本领，也不应该把它建基在你过去的经验，也不应该把它建立在你既有的成就上面，反而要把看自己像芥菜种一样微不足道，所以就觉得就知道原来我要靠上帝才能够行事，我们就全心去依靠他，因为他才是真正能够行出神迹的那一位。门徒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媒介而已。持这样信心的人，他当他不高举自己能力，他不夸耀自己的成就，而看自己为不配的仆人，他就会像一粒芥菜种那般的微小，但是却能够移动山。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能移山，但是他能够靠那个能移动山的那位来帮他成就这件事情。芥菜种般的信心就是如此。我以前读过一本书，那本书这个作者是一位牧师，他写的时候他已经成名了，但他写到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在达拉斯呢就开始了一间教堂，他叫Irwin McManus 哈。他说当时他在达拉斯刚刚牧会的时候呢，他们开了一个小教堂，他们开始是租用一个地方啊，这个是真实来的哈。然后呢他们没有堂子哈。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要经常有点像我们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要搬来搬去，每个礼拜天要搬东西，所以很不方便。后来他们就祷告啊，祷告求神让他们或者是能够买一块地，或者是能够买一间教堂， 买一块地就建教堂啦，买一块教堂呢就用那个教堂来聚会啦。啊，祷告之后，后来他们哎有一次就无意中呢，有人介绍就发现有一块地，那块地挺大的，有两亩那么大，但价钱出奇的便宜。他们觉得奇货可居啊，然后祷告之后也有平安感啊，所以呢，他们就走到向总会呢，就借了一笔钱，买了这块地哈，准备建教堂。等到要建的时候呢，他们要测量这块土地的时候呢，土地测量师测量出来的结果呢，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个垃圾堆，然后底下挖下去呢，都是垃圾。他们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那块地那么便宜都没有人要，因为那是一块不能建造建筑物的地。他们很沮丧，也感觉很丢脸，因为是神感动他们买的，如今却好像是个笑话。然后他们的总会也很生气，因为花钱帮他们买了，现在要卖都卖不出去了，钱收不回来，所以觉得他们浪费了这笔钱。然后McManus 牧师呢，他们就继续祷告，然后呢就是也没办法，然后就呼求求神帮他们。有一天呢，有一对夫妇来见他，就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谈起这块地的时候，那位太太就跟他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祷告了，我们求主把这块地的底下都变成是好土啊，就是一定可以成就了。哇，这个牧师看到这对夫妇的那种信心，他自己都觉得很惭愧，他说我自己都不可能这样相信，垃圾怎么能够变泥土了。但是看到他们那么有信心，他又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你知道吗？后来他感觉会不会是真的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于是呢，他就厚着脸皮跟总会请求再借点钱，让他们验一验这块土地。总会很不情愿，所以我们上次已经出了报告了，你见过的，但是他哀求，所以总会说，我们再验吧。这次测量师呢，验出来，结果是怎样呢？不知道怎样，这一次的结果出来，整块土地底下一直挖下去，都没有垃圾。消息传出去之后呢，有人愿意出3倍的价钱要买这块地，因为以前是不能建东西的，现在可以了。那弟兄姐妹， McManus 牧师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垃圾可以变泥土，我也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测量是出问题还是什么的，总之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想看神迹，你可以到 Dallas 去，你可以去找这间教堂叫 Cornerstone， 你去看那间教堂，你就知道，你就会看到一件神迹，垃圾变泥土的神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相信，它会拦阻我们看到神迹的。如果我们信错了，信得不完全，它也会拦阻我们，让我们看不到神迹的。我们太靠自己，我们也会被拦阻，看不到神迹。唯有当我们确信神一定会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情，而且我们完全相信依靠他的时候，神迹自然就会发生。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弟兄姐妹，你相信这句话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我想问你，你的这种相信会为你面对你今天的生活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改变或者调整或者不同呢？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你，让你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信，只要我们是正确的，相信主，接受主，跟随他，哪怕是像芥菜种那么微小，哪怕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行， 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越觉得我们不行，我们才会看到上帝的伟大，就是这种信心能够让我们看到神迹发生。但是我们也要参与在其中，因为神迹的发生与否跟我们有没有积极参与在其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配合上帝，我们跟神一同一起，我们去祷告，我们去为教会为肢体祷告，我们就看到神的神迹就会透过我们的参与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经文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是怎样可以有效率，让我们晓得怎样来跟你来配合，来到参与在你要行的旨意当中，来与你同工。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啊，各位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